好，今天我们要来研读《真言》的最后一章，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有关才德的富人。那这里讲的才德的富人，不是靠外貌，也不是靠能力，而是强调他的人格特质，他工作非常勤奋，更重要的是他敬畏耶和华，所以他得到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儿女的赞扬。而今天也是否母亲节？我们透过圣经在箴言书里面对才德的妇女的描述啊，让我们来体会啊，我们自己的妻子，还有我们自己的母亲啊，她对我们这一生的帮助，让我们常常可以心怀感恩啊。也从今天才德的妇人的学习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那其实，在箴言书最后一章。10节到31节，一共有22节。那这22节呢，就是在论贤妇或者是才德的妇人。那这才德的妇人在路德记里面啊，其实也用一样的这个赞美啊来称赞路德。那这首今天的经文当中，从10节到31节，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共22节，刚好呢对应的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希伯来的啊，它的一个字母，所以这个叫字母诗，所以也蛮特别的。那这首字母诗呢，最后呢是来赞美啊这位才德的妇人。那她有什么样的地方值得圣经里面特别撰文来称赞呢？首先，她敬畏耶和华，那她的价值啊远胜过珍珠。因为他充满了智慧，那他工作勤奋，他认真的、辛劳的操持家务，而且呢还管理田地，那他甚至还投资这些买卖，啊，非常有生意的头脑跟眼光。他照顾家人，关心别人，特别帮助这些困苦贫穷的人。那他让他的家人生活不虞缺乏，特别呢在他的丈让他的丈夫。在众人面前啊，有尊严，有体面，那所以他是一个几乎是十项全能的一位人物。那事实上，他扮演的多重的角色，他是位贤妻，也是位良母，他是个农妇，因为他栽种葡萄园。那他同时呢，也是一个出色的女裁缝师，他是个经理人，他也做房地产的一些买卖。那他会制造衣服等来。会拿去卖，他同时也是个商人，所以从这个多重的角色啊，我们看到啊，这一位才德的妇女啊，真的是人间稀有。那她的人格特质啊，也让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非常重视外貌的时代里面，事实上，在所有称赞这位才德的妇人当中，我们看不到有关她的外貌的赞扬。那事实上，他所有的一切的成就，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这些做生意买卖，都不是单靠他的外貌或者能力。其实，整个经文的重点，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那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样的人存在吗？其实很有可能，他应该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把。在圣经中，在神眼中理想的妇人的综合体，整个一个完美的形象啊，让所有的人可以了解。那因为人生苦短 所以我们不可能期望自己的妻子或自己的女儿，甚至自己的妈妈，能够呢活出啊像经文所描述的这位才德的妇人，其实这样啊是有点太过分。但是呢，他。描写的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其实是一个对我们一个推动力，推动我们可以迈向成熟的生命。那所以不要拿这些经文呢来要求自己的配偶啊，那其实会造成家庭的冲突。那这些其实不是只有给姐妹们，事实上今天我们会学到整个才德妇人的经文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榜样，因为重点不在他做了多少丰功伟业， 而是他所有一生有可能的成就都源自于内心对神的完全的敬畏。这个是整卷箴言的主题。那最后你从一开始箴言就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到结尾呢也强调完美无缺的才德的妇人，其实呢也是每一个人所有生命最佳的推动力。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位才德妇人，他的勤奋，他正直的品格，还有他对神完全的敬畏。那这位才德的妇人从第四节开始，经文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一开始其实也是归纳出这个才德的妇人其实最重要的受益的是谁，除了家人以外啊，很明显的看到是她的丈夫。二十二节里面提到她的丈夫啊，就提到了四次，所以特别看得出来这里的才德的妇人她是位贤妻，当然也是位良母。那第四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好像是一个疑问句，其实这个问句其实已经隐藏的答案就是非常肯定的。虽然这样的才德的妇人其实人间不多见，可是呢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在箴言书第八章有提到智慧它的价值胜过这些珍珠，所以这里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其实也是在隐含提到这样有才德的妇人也是充满了智慧的。那她的丈夫呢心里面倚靠她，所以呢她生活就不会有穷困的时候，真的是她是她的丈夫的最好的最忠实的帮助者。那一生的努力呢使她的丈夫啊有益无损，只有好处不会让她有亏损。所以我相信每个弟兄啊都希望自己的妻子啊有这样子的美好的美德跟才德。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做先生的有没有也是一样有美好的人格特质，让我们的妻子呢可以愿意为我们付出这么多呢？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十到十二节简单的概述了这位才德的妇人的价值，接下来他就描述啊他在各个方面他所做的还有他的成果。那因为整个经文它原先是依照希伯来文的字母啊这样子的起头排序下来的，那接下来我会稍微把经文做一些重新的排列组合，让类似的相同的这些主题啊可以归纳在一起。那首先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位才德的妇女啊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裁缝师。十三节她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就这样用羊毛还有麻呢，那开始自己啊编织而且做衣服。这里说甘心用手做工，就是她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快乐。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做太太或做先生，总是觉得好像非常的辛劳。但是这里我们看得出来，这位才德的妇女啊，她即使在做辛苦的家事啊，她也做得非常的快乐。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任何事情，心情保持愉快，爱她所做，其实她一定是事倍功半，而且让自己、让别人都可以有正面的影响力。十九节他说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也就是说他呢不仅可以做衣服，他也会织布然后编这些布料。22节说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这个绣花毯子啊就是床单，所以呢他会织布也会制作床单，而且他自己的衣服也是自己做的，用这些细麻，细麻就是质地好的这些材料啊。紫色布呢当时也是一个比较高贵的上等的一种布料。24节他说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所以他不是只做衣服自己穿，然后呢他还把这些成果拿去卖。那所以你看他也蛮有生意的头脑。 所以当我们在回想仔细读这二十二节对这位查义德的妇人的描述啊，基本上啊，套句现在奥运比赛，几乎是十项全能。那不管是里面摆得进来，外面也摆得出去啊，真的是无懈可击。所以那时候越是想到这里，有些人就认为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啊。其实刚刚我已经提过，这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查义德的妇人的一个描述。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他所描述的。重点是从他的描述当中去掌握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大成就背后真正动力的来源啊，这个才是我们学习的功课的重点。那接下来他又描述他是一位辛勤管理家务，而且呢非常善于投资理财的一位妇人。十四节说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那这里他说，其实描写的就是他采购啊家里的需要的这些食物跟货品，就好像远方的船啊把粮食运过来。那这里呢，代表啊他呢也很知道货品的价值啊，善于什么购入这些重要的货物，代表呢他非常有这个生意的眼光。那十五节提到就是他很早就起来，然后为家人准备早餐，还有一天的所需要的食物，而且呢还分配家里的这些仆人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不是只是做一个黄脸婆只会煮饭，其实他善于经营。所以这里呢他是一个投资者生意人，那他也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好妻子，他同时也是可以做生意的一个好商人。那二十七节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这里观察家务就是他努力的管理经营家务，那不吃闲饭就是他不会好吃懒做，那只动一张嘴巴，其实呢他是不怕辛苦的，他也不偷懒的。所以有些姐妹看到这句话说不吃闲饭啊，觉得圣经也是蛮有趣的。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对我们生活细节的描写也是非常的鞭辟入里，非常的仔细的。十六节说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所以他觉得有哪个地方有好的田地他就买过来，而且呢就用他投资所赚得的钱来管理经营栽种葡萄园。所以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他真的有做生意的头脑跟眼光，什么时候该做正确的投资的判断，什么时候该把所获得的利益做更好的经营跟投资。十七节他说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这里的以能力束腰就是代表他工作的时候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呢他身体健壮膀臂有力啊，因此呢不怕家里这些繁重的工作。十八节说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所以他这里也觉得他所经营的他所投资的这些都是对他会有帮助的。再一次的强调他善于经营投资，有生意的头脑跟眼光。然后接下来说他的钟啊终夜不灭，他的灯终夜不灭，可以说他常常工作到半夜。那另外也代表他呢灯不灭，就是说他凡事啊都事先做准备。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四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十个童女，那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那要等待主人来呢，他就提前准预备了油。所以呢，在漫长的等待的期间呢，他的油呢永远足够，不会等到主人来的时候，反而油不够，灯就灭了。所以这里说他的灯终夜不灭，强调就是他不仅工作辛勤，有生意的头脑，更重要的是他凡事事先做好准备，所以以保凡事有什么突发状况都万无一失。所以这位查义德的妇女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其实有些时候看到这样的描写啊，可能有些时候连我们很多弟兄啊，很多做先生啊，可能还做不到啊。但是重点还是最后我们会看到的结论，不在于这些外在的成就， 而背后这些成就真正的动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那在二十节他继续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那这里讲到的就是他会投资会做生意啊，工作非常的努力。那二十节开始强调就是他的心也是充满了仁慈，所以他会帮助这些困苦的人，那这些贫穷的人他也会伸手去帮助他。这二十一节讲的是他照顾他的家人，在天寒地冻下雪天的时候，他的家人不会让他担心，因为他早就预备了这些温暖啊，这些质地好的衣服让家人呢可以拿来穿。这里的朱红衣服啊，就是指上等才有的衣服。那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所努力的工作的投资的获利的结果，让他整个家境呢其实也相当的不错的，可以说是也是算富裕的啊，全家的生活才会不予匮乏。所以他一切的努力不仅造福了自己，造福了家人，更造福了所有需要的人，所以才会被称为是一个有才德的富人。那不仅只是帮助家人，特别在强调他的丈夫受他的影响。他说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所以当时的城门口啊，就是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在城门口啊，就是特别办这些买卖交易啦、契约的签署啦，还有法律诉讼等等这些重要事情的地方，他会有的当本地的长老啊，会来啊做这些仲裁或是处理这些事务。那这里强调就是说他能力非常强，做事非常积极，可是他没有因此去压过他的丈夫，同时他也敬重他的丈夫，让他的丈夫在公开的场合一样受人的敬重，那也成为当地的领袖。所以这里二十三节的一个简单的描述啊，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常常因为做妻子的能力特别强，有点嫌自己的丈夫啊不长进。那圣经里面说妻子呢是要成为丈夫的帮手，可是有些做妻子的心里就不服，他认为他的先生能力各方面都比他差，为什么还要听他的？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本末倒置。很多时候圣经的教导啊，其实我们都误解了，因为男女有别，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助手，并不是说妻子就是次一等，是能力比较差。这里圣经里面讲的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从来都没有提到谁比较优秀，谁的能力比较强，他讲的是角色的分工。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位才德的妇人，他有多重的角色，他把每个角色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再怎么好，再怎么优秀的表现成就与能力，都不足以拿来轻视自己的丈夫，然后呢让他在众人面前失去了尊重。二三节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越是能力强的妻子，越应该让自己的丈夫在众人面前能够得到敬重，能够有体面。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说做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这里并不是说做妻子的当先生呢有成就，对妻子非常的爱护，对儿女非常的照顾，是一个完美的丈夫的时候呢，那妻子才可以敬重他，没有的。当我们说要去爱一个人，敬重一个人的时候，绝对不会因为他的表现然后来对神对我们的命令打了一些折扣。所以如果你觉得刚刚所描述的才德的妇人实在是太完美了，那你就会更觉得二十三节这里的结论呢，实在是发人深省，代表我们很多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都是依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好处来解读经文，很多时候反而断章取义啊，让自己、让别人都受到了这些伤害。那这里再描述啊，这位才德的妇人，她是有乐观的态度，而且呢，她懂得用智慧去教导， 别人，特别是自己的儿女。二十五节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这里的威仪代表他的尊荣，就是说他不会用华丽的衣服或是说美丽的外貌来装饰他自己，他的能力、他的尊荣、他的高贵就是他的外在。那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代表他生活、他工作永远对未来的前途充满了乐观积极的盼望，所以他享受在其中，绝对不会因为辛勤的工作就在那边抱怨，反而越是辛勤的工作，他越想到未来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跟盼望，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乐观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二十六节提到了他的智慧，他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所以这里强调就是他教导他的儿女，还有他所、在 指挥的这些婢女、这些奴仆，他呢都是充满了智慧的，而且呢智慧附带的仁慈。所以这里看得出来他拥有从神来的智慧，对他的家人，特别是对儿女的教导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常说做父母的身教不如言教，但是其实言教也蛮重要的。那言教呢，很多时候啊，好的话会有正面的影响，不好的言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忽略了身教，其实我们以为对儿女教训越多对他们帮助越大，其实是错的。很多时候儿女不见得会听我们所教导要求他们的一切，可是呢他会默默的去模仿、我们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所以为什么身教比言教要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这里所描写就是，即使单对言教而言，这位才德的妇人口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仁慈，所以对他的子女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所以呢，他这一生就是这些成就都是因为敬畏神，所以就可以得到他的丈夫还有他儿女的称赞。二十八节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里丈夫对他的称赞其实是忠心的称赞，而且这个不是普通的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句话就是说，你是我见过天底下最有才德的女子，最有才德的贤妻。这句话我相信如果、做太太听到先生这么夸赞啊，我看他大概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结论就是，外在的一切的美丽其实都是短暂的，那甚至是虚假的，但是内心里面对神的敬畏是可以永久存留的。这里凸显的整卷箴言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所有的一切，人生的一切，生活的一切，最根本的要素就是敬畏耶和华。所以之前作者描写了这么多这位才德的妇女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成就，他的结论就是因为她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妇女，不仅自己得福，全家得福，连丈夫儿女都会称赞她、相信神更是满心的喜悦。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在箴言书里面呢，其实反复的重复的教导的一些神的真理，在最后这一段论述才德的妇人当中，其实是再一次的凸显箴言所要强调的重点。三十一节说，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最后一节是作者在鼓励、他的这些阅读这个经文的所有的读者们，就是要公开来赞扬如此有才德的妇人，那他的儿女就像他的丈夫、他的儿女一样， 会来称赞他一样，因为他这一生充满了智慧与仁慈，都因为他心里面对神的敬畏。所以看到这22节，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了一些重点，就是说整卷箴言的主题在这22节的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要再一次的来凸显出来。那整卷箴言的主题凸显了哪一些主题呢？就是要努力工作，要善用时间，做什么事情都要事先计划。我们中国人也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先做好准备就是成功的基石。西谚也有一句话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所以做好准备是一个非常简单重要的真理。再过来，这里讲的是要明智的投资理财。圣经从来没有说赚钱是邪恶的，只是说贪财才是罪恶的根源。那当我们在投资理财，为家人为自己能够谋取更多的这些福利的时候，你要有聪明的理智的头脑，不要贪心乱投资。那这位财德的富人就有生意的头脑跟眼光，在做买卖的时候充满了明智的抉择。那这里再过来是强调我们人内心对他人的这种态度，要关心他人，要帮助穷苦人。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要尊重自己的配偶，我再强调一次，要尊重自己的配偶，不要拿任何的借口，然后就放弃了这一个神对每一个人的诫命。那这位财德的富人，他也与人分享对神的敬虔，他这一生其实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神的敬虔，因为他对神的敬虔才能够做出这些合神心意的说这些事情。那他也会对他的儿女，对他的仆人提出智慧的忠告。最后呢，所有的这些一切归成一句话，就是要敬畏神，对神的敬拜、信靠、侍奉、顺服是成功人生的基石。所以箴言书在一开始跟结束才会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就是我们从箴言书，还有从今天的论财德的富人经文当中所学到最最重要的一个结论。那这些美好的人格特质，其实会让我们有成熟的生命的成果的。那这些好的人格特质，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会让我们得到尊荣，得到神跟人的赞扬。我们会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成功的人生。那我们的个人也会有正直的品格，生命更多的价值跟意义。最后，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悦，不再是劳苦愁烦。都是因为对神的敬畏一直连带产生的美好的结果。那所以整个箴言全书传达的信息就是，敬畏神就可以过一个有智慧又正直的人生。这是今天论财德的富人的经文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习的功课。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天父，感谢你透过箴言书最后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明白清楚知道人生一切的成就，不管是做一个财德的富人，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个体，都是要从敬畏神开始。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认识神，对神更多真正的敬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